美债遭到抛售，连累美股，纳指创二月嚟最大跌幅。地方债风险恶化，北京采取新措施控制12个省区。美债收益率因为政府赤字再次波动，美联储为何沉默？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嘅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补。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系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噶。而三高代谢补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补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嘅好伙伴。今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恢复上涨态势，股市承压，三大股指收跌，标普500指数自5月份以嚟首次跌破4200点关口，纳指下跌超过300点，重挫2.4%，纳斯达克100指数亦都下跌咗2.47%，创下2022年12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华尔街恐慌指数 VIX 波动率，日内涨幅达到10%，报20.89。嚟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1.43%，报4187点，道指收跌0.32%，报33036点，纳指收跌2.43%，报1282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4.13%，报3206点。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收跌9.5%，创2020年三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辉达收跌4.3%，Tesla 同苹果跌幅超过1%。Meta Platforms 收盘下跌咗4.2%。公司喺收市之后公布咗最新业绩，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同每股收益都好于上年同期，股价盘后转升。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话，接近同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可能实际加薪超过30%。福特汽车同通用汽车嘅股价上涨超过1%，斯泰兰蒂斯股价亦都上涨咗0.69%。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引起美国警觉嘅新款智能手机所采用嘅先进处理器，系由中芯国际使用阿斯麦嘅设备生产噶。咁样可能表明，美国对欧洲呢一间公司实施出口限制，恐怕已经难以阻止中国喺晶片制造上取得进步。美债市场再次剧烈波动，喺市场嘅抛售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咗11.5个基点，攀升到4.955%，盘中最高上涨到4.959%。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咗15个基点，一度升到5.09%。据英国金融时报，知名投资人 Bill Ackman 通过做空美债，已经获利咗2亿美元。美国银行嘅全球市场主管吉姆德马雷警告话，短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会带嚟连锁反应，并话利率上升正在让全球最大嘅行业趋势产生巨大变化，因为咁样将会阻碍资本流向创新产业同创新公司。本周稍早，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嚟首次超过5%，而2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都超过咗5%。此后收益率回落至4.9%。美联储已经表示，决策者可能喺下个礼拜嘅会议上保持利率稳定，同时有可能未来再次加息。道富证券行政总裁罗恩·奥汉利礼拜二表示，佢预计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高将会达到5%。利率飙升系由于对通货膨胀同债务成本上升嘅担忧共同造成噶。礼拜三稍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林娜·格奥尔基耶娃重申咗对利率问题嘅立场，话利率已经升得太高太快。佢话：坦率地讲，喺过去嘅20年里面，我哋一直生活喺利率嘅幻境之中。实际上，利率处于正值系正常噶。 嚟睇一下中共地方债务嘅问题。呢段时间我哋一直喺度跟踪报道中国地方财政债务危机。今日我哋就睇到美国之音报道话，面对庞大嘅地方债务，中共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地方政府发行新债嘅能力。路透社礼拜三引用消息人士嘅说话表示，中共国务院已经对12个债务状况严重嘅省区实施新项目控制措施。消息人士话，呢12个省区只能够承担特定嘅项目，例如中央政府批准嘅项目，其他项目譬如修建火车站同电厂等项目，都不得喺冇获得中央批准嘅情况下启动。路透社提到嘅呢12个省区都是在债务违约方面有高风险的省份，其中包括辽宁、吉林、贵州、云南和三个自治区七个省区，外加天津和重庆两个直辖市。而我们之前就有报道，中国10月以来已经有20个地区打算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其中云南、内蒙古、辽宁的特殊债规模破千亿，天津亦都逼近千亿，贵州紧随其后。礼拜二，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增加发行10000亿元人民币国债的提案。财经人士表示，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在一个财政年度之内追加财政赤字，足以显示中国经济目前状况的严重程度。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估算，2020年一季度，中国的国内债务总额占 GDP 的 317%， 总金额约为317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最近三年，中国经济大幅恶化，房地产债务危机爆发，无论是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都在快速扩大。10月24号，又有山西、四川披露了打算发行特殊再融资文件。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地区披露了打算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文件，打算发行及已发行的特殊再融资债券金额超过9800亿元。根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礼拜二授权国务院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60%以内提前下达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这项措施看似是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但实际上是为地方政府人吃卯粮，今年用明年的钱打开了绿灯。今年稍早，北京就向国有银行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为地方债提供长期低息展开服务，以帮助地方政府渡过眼下的艰难时刻。看完了中国的债务问题，再来看看美国的赤字情况。截至9月30号的财政年度当中，政府赤字达到了20000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5%， 创下了战争、经济衰退或者国家紧急状态之外的最高纪录，而且没有下降的可能性，这样让美债投资者措手不及。虽然赤字只是导致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部分原因，但亦都对市场产生了影响。例如，这个已经降低了银行持有债券的价值，削弱了银行的偿付能力。由于美债是全球事实上的基准证券，其较高的收益率亦都推高了其他国家的利率。美联储官员表示，长期债券收益率飙升是影响经济前景和利率决策的关键因素。他们还表示，联邦赤字膨胀是收益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有没有什么美联储漏了的讯息呢？有。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叶伟平礼拜三发表评论文章说，美联储官员没讲亦都不会讲的是，政治领导人因此应该在赤字问题上有所作为。文章提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个礼拜的一次演讲之后，对一位提问者说，我们知道在财政方面，我们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但是他仍然对财政政策保持了沉默。不过在2020年4月的时候，当时国会通过了22000亿美元的关爱法案之后，鲍威尔一再呼吁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当时他呼吁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是有道理的。2020年初，疫情导致的封锁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当时美联储已经将短期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财政政策是支持经济的唯一杠杆。 点解鲍威尔当时直言不讳嘅支持财政刺激措施嘅举动，而家睇起嚟却好突兀呢？作者指出，呢个有两方面原因。首先，鉴于目前经济复苏同通胀嘅强劲程度，好多额外嘅刺激措施都系不必要噶，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其次，呢个同佢今日嘅沉默形成咗鲜明对比，有啲人希望佢打破沉默。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告诉作者话，拜登同川普好可能是明年大选当中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承诺不会对我们的债务采取任何措施，也就是说债务同支出上升这样的情况可能还要持续五年，美联储主席不应该坐视不理。但是如果美联储干预国会，国会一定会采取反干预的行动。文章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的两极分化程度比较低，总统会更愿意在债务问题上作出艰难的选择。但是如今，两党已经分化到只听取他们已经同意的观点，鲍威尔的建议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鲍威尔亦都有理由保持沉默。最后来看一条关于石油市场的消息。现在市场非常关注以哈局势是不是会扩大，以及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上个礼拜 BCA Research 的策略师曾经预测以哈战争蔓延到加沙以外地区的可能性为七成，但现在他们认为这场冲突在主观上有三成的风险，会扩大到伊拉克、波斯湾和伊朗这样的产油区。由于以色列迄今为止仲未发动地面入侵，各国亦都喺度努力防止战争嘅扩大，因此金融市场对中东局势嘅反应总体淡定。国际油价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低，供应面上未受到以哈战争嘅影响。12月交割嘅西德州中质油一度跌破每桶84美元。不过今日国际油价大幅回升，美国 WTI 油价上涨了接近 2%， 报每桶 85.39 美元，布伦特12月原油期货收涨 2.34%， 重回到每桶90美元以上水平。如果如策略师所评估，扩散风险已经显著下降，那市场的风险来自于哪一度？策略师认为，市场风险并非来自以哈战争本身，而是源于俄罗斯、北京和伊朗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以及美国国内的分歧，使美国无法作出统一的战略应对。文章指出，俄罗斯拿能源做武器，而中东局势又不稳定，2024年全球经济前景好可能面临石油严重短缺的局面。 BCA Research 在礼拜二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说，拜登政府虽然会想方设法提高石油产量，但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而美国和沙特也都还未达成新的战略共识，因此即使沙特增产，恐怕不仅会太少，亦都会太迟。摩根大通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戴蒙以及贝莱德行政总裁芬克已经将当下的局面同上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相提并论。根据 BCA Research 的数据，黄金和瑞士资产等传统避险资产正在普遍上涨。策略师认为，地缘政治环境在好转之前，市场可能还会变得更差。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